差不多关卡那边是两个半小时，所以现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摩西坐在那边，百姓站在那边，从早上站到晚上，要审断百姓的这个案件。所以你想想看，好像是遥遥无期啊！所以你看他等待的人数是何等的多。我在那边等的时候就哇，好像很远啊，从那边到这边好像很近啊，但是那个时间啊，一直在排的时候很久啊。对我们马国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见证啊，因为刚刚长周末回去，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是小事小事。但有个弟兄跟我说，他的妹妹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是从晚上10点排的就是排在车龙里面。他从晚上10点出门，然后到凌晨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到他的家。所以你想想看真的是很难受。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讲到百姓在排队，在等着摩西来审断。当然摩西一个人嘛，但是我们看之前呢，这位给他出主意的他的岳父是耶士罗，那么他是米甸的祭司。那么米甸呢，其实是跟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的亚伯拉罕之后呢，除了以撒之外呢，这个亚伯拉罕还接着另外一个妾呢来生下的这个孩子。那么孩子其中的一个后代是米甸所以这个米甸呢，其实跟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些远亲的关系的但是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假如我只要是新加坡再回到去中国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不认识的，隔了两三代之后就完全不认人了，因为没有联系，没有来往，就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祖先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除了少数的人。但是你看一看米甸呢，他们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隔了几代之后呢，过了之后，虽然他们知道这个米甸是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呢在感情上呢不是那么的亲切。虽然他娶了这个但摩西呢，他是在逃难的时候逃到旷野里面呢，遇到他的这个岳父他岳父的这个女儿，所以就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娶了他的女儿。那么他摩西想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把他的家当然他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也生了两个孩子。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8章第1节里面呢，他的岳父就带着他的妻子希波拉，还有呢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呢所有的这个两个孩子叫格顺，那是外邦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就是以利以谢，就是帮助一个是叫外邦，一个叫帮助所以你会给你儿子取这个名字吗？这个是摩西他儿子取这个名字，所以他就是纪念他的这个在外邦寄居的这个日子。那么我看见呢，摩西呢他在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把他的家人给带过去，没有带，因为也许是他考虑到要见法老呢，埃及的法老呢是非常的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昨天重盛执事在这个青年团契的周年庆也有分享到这个摩西，然后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埃及呢，就好像今天的外劳在新加坡，然后就你受到呼召要去见李显龙总理，说我要把新加坡全部的这些外劳呢都带出来，请问有没有这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呼召摩西向法老说，请你容许我把以色列人呢带出埃及呢来祭祀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整个这个劳动的整个劳动队伍呢全部一下子呢空了，没有了， 啊，你要去啊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所以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去见法老呢，根本是不可能的，可能呢连他自己的命都没有啊，对吧？所以你可以想想看，摩西呢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呢，他没有带他的家眷去跟着出来，因为恐怕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会失去。所以呢，摩西呢他就在没有带家人的情况下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的岳父呢也听到啊，所以你看到在第首先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他的岳父呢就听到这些消息，也知道呢在摩西呢他们所遇见的这些困难。所以在第七节里面的时候呢，摩西就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么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士罗呢，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所以呢，叶士罗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在第十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妄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你看见，连叶士罗也知道这个埃及的法老呢是很狂妄，并且呢他就出尔反尔，虽然答应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他又在反悔，不是反悔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接二连三都在反悔，所以他的话几乎是不用相信了。所以就因为他这样的反悔，所以呢神得以在埃及里面呢施行各样的神迹，所以让在当时的这个居民呢，他们能够知道呢，神呢其实比所有的都大。所以呢，摩西的岳父叶士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的面前吃饭。所以呢，这是呢摩西能够跟他的一家人团圆。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我们相信我们有许多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哈，跟自己的家人团圆。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呢，跟自己的家人团圆，那是最最美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摩西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在审判的这个百姓的时候呢，他的岳父给他一些意见。啊，就是说要他把这些分开来，让他们呢能够让摩西呢能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断那个更重要的案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摩西他本身呢对神的这个施工，他是任劳任怨，他没有一丝觉得他可以指派其他的人去做，他没有，他都是完全愿意的来承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做领袖的很重要的素质，就是他愿意，就是所谓，我不知道福建话叫做包刷包害哈，或者广东话叫一脚踢，全部做到完，就是一个人就是愿意什么都做啊。当你愿意什么都做的时候呢，你往往就会有可能成为一个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你知道呢，这个地方出问题你也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领袖他要什么东西都知道，所以呢他才能够带领人做各样的事情。是的，很多时候老板就是欣赏就是要这样的人，只要你愿意，你在工作上什么都愿意做的话呢，你的老板呢往往愿意希望你呢做更高的职位，因为呢他有更重要的东西要交托付给你。所以摩西呢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什么都愿意做啊。但是 人的眼光来看呢，他根本是没有办法做全部，因为呢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所以他的岳父给他出意见。但是我们注意到，当他的岳父给他出意见的时候呢，那时候神没有干涉他所做的这些决定，很奇怪啊，在这件的事情上呢，摩西没有询问神。你注意到他其实很多样东西，他都每一样东西他都来询问神，每一个事情整个 问题呢，他都来到神面前，但是就是这样没有询问神。到底这个是出于神的旨意呢，还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继续看啊。所以你看见他的岳父给他的这个这意见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才德兼备，就是说要有才干，但是也要有德行啊。假如只是有德行没有才干，就领袖很好的领袖，很好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管理也是不行，给人家欺负到头上去啊，给人家压着来打，还是没有还手之力，对不对？有的政府就是这样啊，给人家侵占立法院啊，给人家侵占他的什么国务院啊，任劳任怨啊。但是这样的领袖，他有没有办法带领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呢？很难，对不对？给人家气到头上，太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才干，那有才干呢，但是没有这个德行呢，也不行。有才干的人呢，假如没有德行的话呢，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力量越大哈，他的杀伤力也越大，所以他知道的越多的话呢，也不是好的事情。所以一个有才干的人需要有德行，这两方面呢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但是你会看到，注意看到，就是通常呢很少人，很极少数的人呢，他们又有才干又有德行，这两方面都俱全了，很少会有这样，就很少数的情况才有看到啊。那么这些人呢就真的是很好的人才。但是你看到的多数的情况是什么呢？多数都是很多的才干，但是他就是缺德，不是缺德，是比较少的德行啊，不是缺德，比较少的这个德行，或者是很有这个德行的，但是比较少的这个才能。所以很难说你会有这两方面，特别是我们假如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有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人是更少，所以你就很难接受，哎呀，怎么可以这？怎么有这个才干，但是没有这个很少这个德行，或者怎么，哎呀，怎么有这个德行，但是却没有那个才干？所以你会发觉到，哎呀，没有一个完全的啊，换一个，另外一个对有才干，但是很少德行，啊，再换一个，有德行的，但是很少才干，再换一个，换来换去都是差不多一样，呵呵，没有完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被上帝使用管理这个家呢？就是按照现今所有的，我们来扶持他所缺乏的。他有才干，而且很缺乏的，然后补助他，让他能够两方面都有啊帮助，或者一个很具有这个德行的，但是很缺乏才干，就补助他在才干的那一方面，或者你自己也会愿意被上帝所使用来帮助，来成为这个支持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看见一个有才能的人呢，叶士罗劝摩西说，在21节说，第20节、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所以先要有这个教导，神的话语先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知道所有的这个原则，然后就从这些百姓里面呢选择这些有才干，并且这些有才干的人呢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敬畏神 啊，他要先要敬畏神。只要一个有才干的人不敬畏神的话呢，那是很危险啊。所以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敬畏神呢是首要的责任啊，首要的条件。那么你可以看见呢，为什么神大大的使用约瑟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他都有上帝在他的心中，并且呢他不愿意做得罪神的事。所以你会看见现在为什么一些地方贪官污吏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下都是在腐败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习惯了这些奢侈的这些这些背景，所以呢他们也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呢同流合污，这是真的。比如说其他国家，新加坡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这些销售的行业里面也很多这些贪污的这些现象。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些就是这些不良的这些风气，但是我们知道呢，一个属于神的这个儿女，他在神所给他的这个责任里面呢，他可以靠着神呢来坚持他的这个原则，他坚持这些不跟人同流合污，不跟人的妥协，就是靠着神呢来以神的教导为中心，真的。所以你在你的工作环境也是一样，可能你的工作环境也是很多都是说谎话骗人的啊，对不对？但是你就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呢，靠着神的力量呢，不说谎话，也不骗人，就是诚诚实实的做我们的工。那么我们相信呢，神会使用这样的人。所以敬畏神呢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这些官长呢，他们管理这些百姓的时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敬畏神。所以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呢，也是存着这样的心。上帝，你给我今天的生活，给我今天的工作，给我今天的家庭的这个生活，或者是给我这个责任，看顾孩子的责任。主啊，这一天是你的，这个工作也是你所给的，求你帮助我用这些的工作，这些的机会来荣耀你。就是这一天我们存着一个心态，就是用这一天的时间来荣耀神，包括我现在所做的工，也有弟兄可能是做木工，在外面日晒雨淋，当然可能不会雨淋了啊，因为新加坡的条例是下雨的时候你不可以在户外做工，你在户内室内做工，所以你可能不会有雨淋雨水淋，但是呢日晒可能肯定是有的。所以呢也就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做了整天的工，虽然是很辛苦，但是你还是靠着神呢忠心的把我们应有的这工作去做完，那就完成我们这一天的这个责任，也就是呢使到神的名呢能够得荣耀。虽然我所做的没有牵涉到传福音，没有牵涉到主内的这个造就，但是呢借着我们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工作呢，其实你就是在为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别人看到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所以有耶稣基督跟没有耶稣基督是大不相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们可以靠着主呢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些困境，但是跟不信主的或者是整天埋怨的，你就显出那不同的一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给我们学习的是我们可以来敬畏神。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在第21节说是诚实无妄啊。怎么叫诚实无妄呢？就是他不会来就是恨恶呢一切的虚假。 怎么说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耶稣基督所最责备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常常把法利赛人呢和假冒为善的人呢放在一起形容，而这也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时代里面呢法利赛人他们所追求的啊，就是外表，是外表啊。他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小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然后他又告诉这个门徒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可在你们面前吹号，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你看见他们的赏赐什么？人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呢，不好这样来做。那么他说，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假冒为善的啊，对，就叫人家看见，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不可效法他们。那么耶稣基督呢讲出这一点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小心，让我们在讲话做事的时候，特别是在 这些行销市场啊，你会发觉到很多就是要给人家一个很好的印象，要给人家一个这个是很好的产品，所以呢要千方百计的就是给各种各样的这些效果呢，给人家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不是好的？其实不一定哦，但是你只要你做推销员的时候，你这个推销的时候，人家问你啊，这个有什么坏处吗？啊，没有坏处，就好处。这样你说人会相信你吗？会比较难。那你全部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让人家不得。但是只要你很诚实的说啊，这个地方啊，只要你是做中介啊，这个地方住在这里啊，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可以解决这些的问题啊，这样可能呢人就会比较有信服力啊。你说啊，这个没问题的啊，那个没问题的，然后问你有这个问题的啊，不讲。所以你不要去讲的话，那人就开始觉得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反而增加了人的不相信啊。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不简单，特别是在销售行业啊，我本身曾经在销售行业，我知道，所以呢这是真的是不容易。他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意思，要给你买这个房子，在你的那个展示的那个文件里面放很多张支票，我就说这个单位很多人买，其实支票不是买主的，是你亲戚朋友的支票放在里面，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很多人买，其实不是啊，其实在骗人。所以为什么十个经济有九个骗，就一个不骗，那就是你了。就是这样。对，你当你做中介的时候，你房地产中介还是做其他的保险啊还是什么呢，就是就你一个是在那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是不容易，而且你要恨恶那些不诚实的那些话。假如我自己是不诚实的，我就求主赦免我，求主给我力量呢，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给人一个错觉是认为是这样。假如我们真心在神的面前求主来洁净使用，神会使用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法利赛人就是悔改，就是让他们呢从他们这些看外表的这些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外表呢来悔改，因为神看的是人的内心啊。接下来呢他说，恨不义之财的人。那么财当然有 取之有道了哈，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合法的途径来取得这个钱财这个利益。但是呢，假如这个钱财这个利益呢是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哈。特别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利益呢，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上面呢，那么这个就是根本就是不行的。所以当这些做管理这些百姓的这些官长呢，他们要恨恶这些利益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利益呢会给他们很大的这个诱惑。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贪官越来越多，他们贪的不是很少，而且是越贪越多啊，甚至是你刚才看到网络很多的这些哇1800亿啊，对对，等等啊这些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从小的贪开始的。因为他开始也是跟你跟我一样，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存着一个很正直的心啊，就是不贪。但是呢，当他面对一个大环境贪的环境里面呢，他的心开始慢慢的被腐蚀了，就是贪就是从这样开始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呢原有的都是从神而来，也求神呢帮助我们呢能够靠着他呢能够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来合法的赚取这个财力呢，是可以，你可以赚取这个财力。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我们所赚取的这一切呢，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很重要，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所赚取的这一切呢，是为着神，还为着人，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亲人，或者为着你的朋友，看那些有需要的来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动机，就是来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还要加上真正呢？因为很多那些所谓有需要的人是其实是没有需要的，他们是因为基督徒的爱心呢，所以呢他们就把整个责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然后自己一点责任都不负。他看你帮他的忙，哇，他就轻省了，接下来呢他就讲更多的问题，更多的困难，然后希望你更大的来帮助他。其实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就不要帮自己。所以你注意到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警惕起来。有些一些人请你帮他们，好，你帮了，那么接下来又有更多的东西要请你帮啊，你再帮他，哇，接下来全家的倾家其实说他已经就是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请你来帮忙，所以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就是有这些的人哦，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心里面很为难，想，哎呀，到底要不要帮他啊？到底要不要帮忙？其实那些不是真正有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帮助的是什么呢？那些真正有需要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提摩太前书6:6说，然而谦敬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乃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一个属于神的人呢，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掉入这个贪财之中。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呢，是上帝所给，所以是上帝所给的，我们随时随地愿意让上帝来使用，就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有的这有的房子是我的，但是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给我的，就照着上帝你自己的意思来使用。我们存着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呢，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而已。所以呢，我们有一天呢，要在神的面前呢来交账。所以呢，当这摩西选的这些这些有才能的人呢，要他们来做这个这个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之后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啊。你看见他选了这些领袖之后呢，当然他的工作是轻省，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当你在选就是用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好像也是广东话了，用人不疑，就是说你用一个人，你就不要怀疑一个人，但是你只要怀疑一个人呢，你就不要去用那个人有这句话对吧这广东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是 用人你要疑要疑，然后呢圣经的教导是你要使用这个人，但是你也要试验这个人，不是凡每个人都相信是你要试验的，你要用的时候你要先试验，要先经过试验期，试用期，也就是说好像工作一样，工作你要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就好像这样的情况，就是经过某一段时间的观察试用，然后你才真正的来使用，不是任人就用任人就用那太危险了对，就是有些人他们跟其他人合伙做生意等等，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相信，然后相信错的人怎么办？就完了了，他的全部的这些合作都没了，给人家吃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了，跟人家合伙做生意，钱给他的同伴吃，也有一个弟兄，他的父亲跟人家合伙，结果呢，钱也是被别人吃了，不但吃了，而且还欠一大笔债，让这个弟兄的父亲去背。所以想想看，所以这是很需要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用了这人，当然会用人要疑，但是我们用过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可以放心的交托。当然我们也需要什么呢，不断的求上帝呢来保守来带领。所以摩西他之后使用的这些领袖呢，当然有一些领袖出来，有250个，之后当然我们看这个之后的这个记载呢，有250个来挑战摩西和亚伦，说为什么你专权，但是神自己来伸冤。在摩西亚伦呢，他们就将这些呢交托给神，神也自己伸冤，然后呢就证明了这250个人呢，他们挑战摩西和亚伦的这个权利呢其实是错的。所以这250个领袖呢也遭到这个处死就是死了。然后神特地呢吩咐亚伦呢还有其他的11个支派的领袖呢放上他们的那个杖就是这个树枝这个哪一个杖呢开花的，神其实就拣选那一个领袖，那结果是亚伦的杖呢开花了，所以呢那个杖呢就保留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一个是十诫，一个是玛纳，还有另外一个是亚伦的杖 那么这三样东西其实也代表了十诫，代表了神的真理，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那么玛纳是代表神，代表生命，因为有玛纳才能够得以维持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那么亚伦的杖代表什么呢？其实是代表这个权力啊，权力。当然这个权力呢，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也就是神的慈爱。为什么这个杖是也代表了神的慈爱呢？因为神所疼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不可轻忽神的杖，就是神的管教。所以这个杖呢，这个权力，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看见呢，神赋予领袖们权力，赋予领袖们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就是要人呢来以爱来管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当中伟大的就要服侍最小的。我们有这个权利呢，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领袖有这个权利呢，是来服侍那最小的，是寻求众人的利益。所以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人权利的这个要求，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神教导摩西借着他的岳父来，让他的岳父带他的自己的家人来，也让摩西呢来晓得如何来管理神的家，就是委派他的这个其他的人来管理，并且要求这些人呢，他们的生命呢要有这些特质。那么我们本身呢也可以学习这样的特质，就是学习敬畏神，学习诚实的这个诚实无妄，并且呢恨不义之财，而且呢也晓得去爱上帝的子民啊。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呢，你会珍惜神的家；心中没有爱的话呢，就会分家。特别什么？你会看特别什么人？哇，我们分了这个家，分了这个家，不属于你，也不属于，反正你也不喜欢在这个家，我也不想，我们就兄弟俩把这个家给分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心中有爱的话呢，你不会愿意分裂，你愿意弟兄姐妹合一。所以圣灵保，所以耶稣基督说，求主保守他们，赐他们圣灵呢，保守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有什么那个孩子，有两个孩子争一个活的孩子，婴孩嘛，那么一个婴孩死了，好像以前的包公案这样啊，两个妈妈带一个活的婴孩，说这个是他的孩子，那个说他是孩子，所以那个审判的呢，他就说把这个孩子割了一人一半啊，切了一人一半啊，然后真的那个母亲呢，真的孩子的母亲说不要把他给分了啊，给他好了。那个假的母亲呢就说，不，既然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把他分了啊，就是这样。然后没有爱的话呢就会伤害，但是你有爱的话呢，你不会伤害，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看见主你让摩西他们一家团圆，也让他能够来管理自己的家，也让他也能够学习来管理神的家。借着他的岳父的到来，我们可以看见神你选择领袖有这几方面的条件，就是要来敬畏神，要诚实无过，并且恨恶不义之财。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有这样的心智， 知道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你而来，既是上帝你所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的身份。上帝你愿意怎么使用，愿主你来使用，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荣耀归于神。愿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能够来反映主你的荣耀，不管是喜，不管是平安或者顺境，或者是有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学习来感谢神。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